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现在是阅读和欣赏节目时间。阅读和欣赏，在这次节目里介绍屈原《橘颂》，
杨涛播讲。
后皇嘉树，橘来福兮，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。身固难徙，更宜志兮，绿叶素荣，分其可喜兮。曾知眼疾，元果团兮，青黄杂糅，文章烂兮。金色内白，泪刃道兮，分韵宜修，夸而不丑兮。今而幼稚，犹以异兮，独立不迁，岂不可喜兮。身固难徙，阔其无求兮，苏轼独立，恒而不留兮。必心自慎，终不失过兮，秉德无私，参天地兮。愿遂并谢，与常有兮，疏离不淫，耿其有礼兮。年岁虽少，可师长兮，行彼伯夷，只以为相兮。
千百年来，人们提起屈原，就会想到他的诗篇《橘颂》，而人们吟诵《橘颂》，也自然的会敬仰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。诗人的名字已经和《橘颂》紧紧的连在一起，诗中所赞颂的橘树的独立不迁、坚贞不渝的秉性，正是诗人热爱人民、嫉恶如仇的高尚品格。橘颂每四句为一节，共九小节。诗人在第一小节里开宗明义，点出他最看重橘树受命不迁的美德。后皇嘉树，橘来福兮，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。后皇是后土皇天的简称。第二句中的福是习惯的意思。第三句中的受命指受天地之命。迁，迁移。据《周礼考公记》《晏子春秋内篇杂下》等典籍记载，橘树生在淮河以南，结甘美的橘，种在淮河以北，结的却是又苦又涩的枳。诗人这里巧妙地利用了这种自然现象，赋予其深刻的寓意。第四句的南国是相对北国而言，这里作为楚国的代称。这四句意思是说，你天地间最美好的橘树，适应我们的水土，天生有坚定的意志，只肯生长在楚国的大地。诗的第二小节承上启下，从橘树的内在本性转入外观的描绘。身固难徙，更宜志兮，绿叶素荣，分其可喜兮。第三句的荣指花，素荣是白色的花。这一节是说，你牢牢地扎根大地，难以迁徙，专心一意，不可动摇。青翠的绿叶衬着洁白的花朵，一片繁茂令人欣喜。第三小节，诗人以鲜明的色调、浓丽的笔墨，进一步赞美橘树的外貌。曾知眼疾，元果团兮，青黄杂糅，文章烂兮。眼疾就是尖刺，团是指橘子圆圆的样子。 文章就是文采。你那繁枝上有着尖尖的利刺，护卫着圆润饱满的果实，远看青黄相间，多美的一幅灿烂的图画。接下来诗的第四小节，诗人又从远看转到近审，甚至深入橘果的内部去观察。青色内白，泪刃倒洗，纷纭宜修，夸而不丑兮。第二句的泪是向的意思，刃为怀抱的意思。第三句的纷纭可理解为香气浓郁。宜修解释为修饰适宜较合适。第四句的夸是美好的样子，这解释说你果实皮色鲜明，瓤色白纯，就像怀有高尚的道德情操，香气浓郁，修饰适度，通体美好而毫无疵瑕。洁而幼稚，尤以异兮，独立不迁，岂不可喜兮。这是诗的第五小节，大意是说你是一位胸有大志不随世俯仰的少年，你具有坚定不移的意志，实在可喜可贺。自这节开始是诗的第二大段，诗人对拟人化的橘树的高贵品格做了全面的热情的讴歌。第六小节是赞美橘树抗世嫉俗的品行，深故难喜，阔其无求兮，苏轼独立，恒而不留兮。第二句的阔字指心胸旷达，第三句的苏字是醒的意思。第四句以驾舟横渡做比喻，横是横渡，流是随波逐流。这节意思是你根子深扎大地，难以迁走，心胸旷达，与世无求，独立于世上，永远保持清醒，像横越江河而不随波逐流的渡舟。必心自慎，终不失过兮，秉德无私，参天地兮。这是诗的第七小节，写橘树的自我修养。你谨慎自守，从不犯过，秉承美德而无私心，可同天地一起而不朽。最后两小节诗歌抒情达到了高潮，诗人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，直接站出来和橘树对话了。愿岁并谢与常有兮，疏离不淫更其有礼兮，年岁虽少可师长兮，行笔伯夷至以为相兮。诗人说我愿与你生死相交，结成终生的友谊，你俊美而不淫逸，耿直而合于道理，你年纪虽小却足以为人师表，你的品行如同伯夷，可以永远当作我的榜样。这里的伯夷指周武王灭纣建立周朝后，因不食周朝的粮食而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两兄弟。古人认为他们是义士，也有人认为伯夷是指帝尧时管政教的官员，是一个治国的能臣。屈原的橘颂所以千百年来流传不衰，除了因为描写的橘树体现了屈原的高尚人格而外，还因为他有突出的艺术成就和强烈的艺术魅力。咏物托志，原物寄情，是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。在中国诗歌史上，咏物诗数以千计，而屈原正是这个传统的倡导者之一。 屈原的诗歌人们常称为骚，也叫做赋。从赋的角度看，《橘颂》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咏物赋。咏物诗赋的一些基本特点在这里都得到了体现。在当时，《橘颂》以新的题材、新的视角、新的境界出现，自然对后世影响深远。但这一点就足以使它千古不朽。从艺术手法上看，《橘颂》最突出的一点是象征。什么叫象征呢？象征就是以一种具体事物代表另一种抽象事物。在诗歌中，象征通常以一特定的具体形象来表现作者的思想、态度和感情。象征可以是传统的、约定俗成的，如人们通常以松柏象征人的意志坚定，以莲花象征人的品行高洁，以红色象征革命，以白色象征恐怖等等。象征也可以是个人独创的。屈原就以橘树象征一个爱国志士所具有的品质。象征手法在运用时常常包括比喻、暗示、拟人，但比他们更完整、更系统，也更稳定。象征属于高一层次的表现手法。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已经出现象征手法的运用，而屈原则是我国第一位通篇运用象征手法的诗人。在《橘颂》中，诗人以拟人手法把橘树描绘成一位志气不凡的少年，以橘树不能迁往北方的自然属性比喻这位志士坚定不移、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精神，以绿叶白花、栗刺圆果比喻少年俊美的外貌，以橘果的圆润、内色纯白比喻他自我修养的完美，以橘树根扎大地、干挺苍天的姿态比喻他不肯同流合污、敢于力挽狂澜的气魄。这样从各个侧面、各个角度比喻、暗示、烘托，最后塑造出一个完整的象征形象。他的品质是屈原所追求的理想的人格，自然也是屈原自己思想、精神、情操的写照。今天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，屈原倾注了满腔激情而歌颂的橘，正是这位伟大诗人高尚品格的象征。从移情作用方面分析，橘颂也有独特的地方。对于屈原来说，橘树当然是审美对象，但诗人并没有只是站在对立面欣赏它，而是把自己的感情心绪移植到橘树里去。移情作用不是一种身体的感觉，而是把自己感到审美对象里去。屈原确实是把自己感到橘树里去了。由于诗人的移情作用，无生命无思想的橘树变成了有血有肉、有意志有感情的活物，艺术魅力也就由此产生。然而诗人的移情作用如果仅仅到此为止，那还不能说有特别突出的地方，因为一般的咏物诗都有类似的移情作用。显示橘颂特色的是诗的最后两节，当诗人把自己摆进诗里，诚挚的、虔诚的愿与橘树结为生死之交，拜他为老师，奉他为楷模时，被移植进情感的橘树又反作用于诗人，因而在人格和情操上得到了升华。 这个升华把全诗也带到了高一阶的境界，使我们不仅觉得橘树可爱可亲，并且可敬可佩，从而更切实地感触到诗人那炽热的感情和一颗全权的赤子之心。这才是诗人移情作用的高明之处，这才是橘颂独具的特色。另外，橘颂的反复吟咏的特色也很值得注意。本来反复吟咏是诗经的一大特点，屈原在运用时又有所发展。在橘颂中，反复是和结构融合为一体的一种表现形式。橘颂的反复及突出强调的是橘树扎根本土矢志不移的品德意志。诗中有五处写道，就有四处语言与含义有区别，它们出现在诗歌的过渡、发展、跃升的地方。开始是受命不迁，点明橘树的天生秉性，然后是身固难徙，强调它扎根于乡土，结构上作为描写橘树外观的过渡。再后是独立不迁，歌颂橘树独立自强的意志，结构上开启第二大段。最后是苏轼独立，赞美他抗世独立的精神，为下节肯定橘树的自我修养做准备。可以看出，随着诗歌的发展，这种反复也在层层深入，为最后两小节的升华做了铺垫。最后要强调一下，橘颂的这些特色不是分散的割裂的，诗人在使用这些手法时也没有过分的刻意追求，充沛的感情、纯熟的技巧使这些特色有机的化合成一体。橘颂伴随着伟大诗人的光辉形象，在我国文学史上和世界文学史上放射出璀璨夺目的光芒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